耶稣为什么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也希望我们在座各位，如果有人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都能清楚的、明白的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在复活节即将来临之际，让我们来重温这个问题。我们通过旧约和新约的几段经文，帮助我们重温主基督耶稣钉十字架的救赎，激励我们，提醒我们单单仰望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的救主，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我想在开始之前，我先把这个关一下，我们来看几段经文。有几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稍等一下。好，好的，我们先来看，好，我们一起来看营故吧。我们就不翻那个，不翻圣经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创世纪开始一章一到二节。你看圣经一开始一定看到这两节经文，然后我们看下面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创世纪一章。我们下面还有两段经文一起放错两段经文一起来读。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今天再重新来回想你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在迎接下一周即将到来的复活节的时候，神啊，求你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求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知道主基督耶稣的救赎是何等何等的恩典，让我们知道圣灵宝贵是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大能是何等何等的大。神啊，让我们一起怀着一颗恭敬仰望感恩的心来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接下去的时间求你保守，我们感谢你，求你的爱激励我们，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那慈爱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刚才我们读的那四段经文，我们再来回到前面看，我们读的那四段经文可以说是我们为什么我给大家读这四段经文。如果你要传福音，我希望大家能记住我们基督信仰的两大基本前提就是刚才那四段经文。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两大前提就是我们信仰的出发点。大家知道哪两大前提我们基督信仰。首先第一点是什么？上帝是创造主，对不对？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相信的是独一真神，这位真神是创造主，这一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向别人讲清楚的。首先上帝是永恒的创造主，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第一大前提。这个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是上帝创造的，也就是说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和所能探索到的一切的存在都是上帝创造的，都是依靠他而存在的，同时也是依靠他能保持运行的。唯独创造主上帝是永不改变，而且是无限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第一大根基。第二大点大家知道是什么？大家没想法。第二点，人是上帝创造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福音的两大前提是什么。我们是站在这两大前提之上跟人传福音的。上帝是创造主，人是上帝创造的。创世纪让我们看到上帝在六天内创造了万物，而创造的高潮是上帝在第六天 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男人和女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所以在所有的被造物里面，只有人是和上帝的性情在方方面面是有尽可能相似的被造物，他绝对不是神，但是他非常像，跟神非常非常相似，是尽可能的相似。这就赋予了我们人类有从神而来的尊严和荣耀。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人远远不是一种动物，我们千万不要去拥抱进化论，说人是猴子变的，或者是什么别的什么动物变的。就像那个亚马逊的那个创始人，他设立了个公司叫 Blue Origin， 他认为人的生命是从海洋里出来的，所以所有的这些都是不信神的人他们去相信的。基督徒是坚定的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所以这是我们坚定的信仰。所以正因为如此，所以人在上帝面前就有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既然是按照上帝形象创造的，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大家知道是什么，就必须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只有我们基督徒才知道上帝的旨意，而且要竭尽全力去遵行他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从哪里出来的，这里面都是有可以说是有逻辑的在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这样活。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的，所以人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只有一个，就是在于通过顺服和遵行上帝的旨意而使创造主上帝得荣耀。这是我们人生每一个人的共同的生存的意义和目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在创世纪二章十五到十七节里面给他一个命令，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给了亚当一个命令，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你既然是我创造的，你就必须全心全意遵守我的命令，这是你被造的目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我们必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什么意思？遵守他的命令。所以很可惜的是，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人类的祖先亚当并没有持守住上帝给他的命令。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吃下了上帝禁止他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就要一旦堕落了，我们就要，这就叫堕落犯罪。所以请注意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罪的定义，大家不要用心理学和世俗的定义罪的定义。大家知道圣经里罪的定义是什么吗？罪的概念就是违背上帝的命令，就是这么简单。不要再用哲学的、文学的、玄学的定义去定义什么叫罪。圣经里说得很清楚，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命令，这就是罪。所以创造主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而且他要通过这个被造的人完全顺服遵行上帝的旨意来彰显上帝自己的荣耀。但是这个被造的人却误用了自己生命，他主动的去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从而导致了一个致命的结果。大家知道违背上帝命令的结果是什么？死。他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圣经里说的死，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人死如灯灭，或者说人活一口气这种生理意义上的死亡。圣经里说的死亡最终所指向的是创造主上帝跟被造的人在永恒当中隔绝的状态。我们说了很多次了，可能弟兄姐妹还很难理解，因着罪的出现，大家可能，我需要大家仔细，我们需要一点想象力。因着罪的出现，被造的人跟创造主之间的生命永远的隔绝了。大家知道这什么意思？圣经里的启示告诉我们，这种与创造主隔绝的状态对于被造的人来说将是一种永远没有止境的痛苦。被造的人再也不能从创造主上帝那里得到创造主上帝而来的爱，再也不能得到他的恩惠，再也不能得到他的怜悯。这就是我们被造的人所能遇到的最最最最可怕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去仔细思想的话，我这样讲可能大家还觉得好像比较抽象。我想这里我们在座可能除了张叔好像没有太多喜欢钓鱼的人，但是我想大家应该至少看到过别人钓鱼，对不对？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仔细想一想，鱼知不知道什么叫干燥？知不知道？鱼有没有体验过干燥的感觉？设想一下，设想一下，一条大鱼带着一条小鱼在海里游，然后小鱼问大鱼，他说那边海水的尽头为什么有片陆地，我们为什么不能去陆地上玩？对，然后大鱼很严肃的对小鱼说，这个问题你想都不要想，陆地上一片干燥，没有水，我们鱼离开了水一定会死。但是有一天，这个小鱼独自在海面游荡的时候，他突然对自己说，为什么我就不能去陆地上玩？大鱼说，陆地上一片干燥到底什么感觉？我为什么不试？我为什么不想试一下？所有的鱼都不知道什么叫干燥的感觉，我就要试一下。然后他怎么样？他砰的一下跳到岸上去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一个人把鱼从海里掉到水掉到岸上的时候，大家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会在地上怎么样？不停的上下左右奋力翻腾，大家看到过没有？在岸上不停的扑腾扑腾扑腾扑腾。张叔可能最有感觉了，直到耗尽最后一口气。现在弟兄姐妹，这条鱼终于知道什么叫干燥了，他终于尝到了离开水的滋味的这种干燥的感觉，但是代价是什么？死亡。弟兄姐妹，当一个被造的人他跟上帝隔绝的时候，就像一条鱼离开了水，离开了生命的源头。而且 最可怕的是，那是一种永远的隔绝。鱼在干地上扑腾两下就算了，但是一个罪人，如果他不再回到神的怀抱里，如果他不认识神，一个罪人他如果与创造主上帝隔绝，他将在一个没有神的同在的、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怜悯的世界里，永远不停的扑腾，一刻也不得安宁，他一刻都不会安宁。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仔细想想，那是何等可怕的事情。他好像还活着，但是却没有生命，这叫活死人。你可能在心里在想，在说你可能心里在想，我并没有这种感觉，我过得挺好的，我一切顺利。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圣经向我们启示，当亚当跟夏娃违背神的旨意犯罪堕落之后，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还有人记得？他们开始躲避上帝，对不对？他们害怕了，对不对？大家看到了，这就是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这就是罪的后果。我们本来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我们内心本来充满了仁义的和仁义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的心单单仰望神，我们心里充满了爱，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弟兄姐妹，这应该是我们生命的特征。但是想想在座的各位，你想想你心里真的是这样的？你心里充满了多少愁烦？那想真的想想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内心充满了各种恐惧、担忧和害怕？我们总是在躲避一些事情，我们对将来充满了担忧。为什么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破碎，充满了仇恨，甚至是还有各种可以说是非常阴毒的算计？人和人之间算计是很厉害的，你不要深想，深想很害怕，不能深想。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他们整日是以泪洗脸，最后忧郁而死？弟兄姐妹，我们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的内心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恶念、贪婪、恶毒、嫉妒、争斗、诡诈、诽谤、偷盗、凶杀、奸淫、骄傲、狂妄、仇恨等等这些东西，怎么都在我们里面？充满了一切的仇邪恶。弟兄姐妹，因为当我们人类违背神旨意的那一刻，就是那条，就当那条鱼离开水的那一刻，当我们的生命与神隔绝的那一刻，所有的这些邪恶就像等在一旁虎视眈眈的病毒一样，砰的一下全部都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弟兄姐妹，从此以后 我们的一生就是在罪里不停的上下折腾，永无宁日的一生。这就是一个被罪所辖制的人，与创造主上帝隔绝，让罪住在你里面，而且让他掌管你的生命。弟兄姐妹，这是何等悲惨，何等的可怕和令人绝望的一幕。这就是创造主说的，他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到我们违背上帝命令的那一刻，我们的生命就跟创造主上帝那美善的生命就隔绝了。所以大家明白了吗？我想大家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人类一切的问题，包括恐惧，包括孤独，包括忧虑绝望，所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我们得罪了创造主上帝，陷在罪里。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是罪使我们与创造主上帝的生命隔绝，掌管我们生命的不再是创造我们那位善良的智慧和全能的创造主，掌管我们生命的是充满邪恶和堕落的罪。而且上帝对罪的审判远远不是如此，远远不止如此。当圣经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话的时候，上帝不仅仅宣判了我们与他的生命隔绝，从整本圣经的启示我们看到，现在上帝还在暂时用他的普遍恩典在看顾着这个宇宙，看顾着这个地球，看顾着我们，所以我们还能每天看到东升的太阳。不管信不信主的人，他们每天，全世界的人每天都能看到东升的太阳，每天都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我们还能闻到美丽的花香，人和人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深情厚谊，这些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我想告诉你，所有的这些都是上帝对这个被罪所污染的世界所发出的暂时的普遍的恩典，不管信不信主的人都会享受到这普遍的恩典。但是到了最终审判日的那一天，神将完全撤去他这些普遍恩典。到了那个时候，所有陷在罪里的人面临的结局是被罪陷在罪里，被罪所完全掌控的煎熬。在那个时候，没有爱，没有恩典，没有怜悯，只有无穷无尽的痛苦和哀嚎。这是圣经告诉我的，圣经的启示。就像一条在沙漠里已经被晒得干透的一条鱼，但是它依然在那里上下翻腾，永无止境的挣扎。这就是上帝对我们所有不信他的罪人的最终的审判。这是一个何等凄惨令人绝望的情况，弟兄姐妹。因为上帝说了，上帝说话，大家不要把上帝的话当成可有可无的。因为上帝说了，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说到做到。所以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意义，弟兄姐妹，不是你的生命没有意义，不是你被疾病缠身，不是你的孤独和你的痛苦。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罪，是罪是我们与创造主上帝的爱隔绝，这是最最最最根本的问题。其他的问题都是罪引起的，所以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从罪里被拯救出来，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而好消息就是什么？创造我们的上帝他是充满怜悯和大爱的上帝，他并没有因为我们得罪了他，违反了他的命令而彻底放弃我们。恰恰相反，他以恩典对待我们。当亚当违背上帝的命令犯罪堕落的时候，创造主上帝在创世纪3:15赐给了我们一个救赎性的恩典之约，大家都应该很熟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们一起来读恩典之约。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弟兄姐妹，上帝在这里应许亚当，他将要赐给他们一位终极的救主，这位终极的救主就是女人的后裔，他要为所有属神的子民和罪征战。 而且他最终要击伤以蛇为代表的魔鬼撒旦的头，他要击伤他的头，把神的子民从罪里拯救出来，使所有属神的子民不再罪做的罪的奴仆，重新与神和好，使我们与创造主上帝的关系恢复正常，使我们重新成为成真正的儿女。这是基督耶稣的救赎。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当然都知道，但是我们还是会问，上帝在这里应许的这位与人的后裔，这位终极的救主，他到底是谁？他会怎么做才能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这是我们下面要问的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上帝在第三章赐下恩典之约的应许，从创世纪第四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最后的启示录，都是在向我们阐明，整个圣经都是在阐明 这段经文。弟兄姐妹，整本圣经都在阐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恩典之约，都在向我们阐明神的整个救赎大计，整个救赎历史，以及救赎计划在将来最终的成全。而整个救赎叙事的中心人物就是这位女人的后裔。所以大家如果以后看圣经，一定要看到圣经所指向的永远是那位女人的后裔。在创世纪我们看到，从第四章开始出现了一个人物叫亚伯，对不对？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第六章出现了挪亚，第十二章出现了亚伯拉罕，后面出现了以撒、雅各、约瑟，所有这些圣经人物都是一个个通往最后目的地女人后裔的路标，从他们身上都让我们看到了那位救赎主，那位女人的后裔，他身上那些朦胧的影子在这些圣经历史人物身上出现。这些圣经历史人物也通过他们的事迹不断地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指向那位最终将要来的终极救主，那位女人的后裔。所以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个圣经历史人物，我们要有个概念，他在指向女人的后裔。在后面的历史书里，我们看到随着以色列大卫王的出现，更让我们看到了救赎主拯救万民的荣耀。我们都是很喜欢大卫王，大卫王的身上有很多救赎主的影子。虽然是这样，但是他自己也是被罪所困的，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大卫犯了很大的罪，软弱跌倒，然后接下来是谁？他的儿子所罗门，充满智慧和尊荣的所罗门，声名远扬，威震四方，可以说。但是在所罗门的身上，我们也似乎看到了救赎主那位女人后裔的影子。但是好景不长，他也犯罪，他拜偶像，陷在罪里，他也是陷在罪里的罪人。然后接下来十七卷先知书，我们现在读经小组在读先知书啊，接下来十七卷先知书里更让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子民他们悖逆上帝，敬拜偶像，惹神愤怒的邪恶充斥着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所有的先知他们都在忍耐等候，全心盼望那位终极救主的到来。所以这就是旧约历史一直在指向那位上帝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整本圣经三十九卷书都在指向那位女人的后裔。整个旧约历史让我们看到，神的子民需要一位真正的救赎主，神的子民需要一位不被罪所辖制，没有被罪所污染的救赎主。神的子民需要一个充满全能和圣洁的救赎主。这是整本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不停的等待。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救赎背景当中，我们人类历史终于进入了新约。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知道新约第一卷书马太福音一章一节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一章一节说的是什么。大家记住，马太福音一章一节是总结的旧约三章三十九卷书所有的总结。大家来一起来读好吗？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家看到没有？我们说哈利路亚，我们终于看到了我们新的子民是何等的有福。我们终于等到了，看到了我们的救赎主基督耶稣，这位上帝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终于在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出现了。大家明白了吗？旧约新约是如此的和谐的被圣灵被因着基督耶稣而被整合在一起。我们是怎么知道他是女人的后裔的？ 因为在马太福音，当然大家看这个交付，大家所我希望大家以后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的交付，不要跳过去，他是在总结所有的旧约，让我们看到基督耶稣就是那位女人的后裔。所以我们现在怎么知道这位基督耶稣就是上帝所赐的女人的后裔，就是那位弥赛亚？因为在马太福音一章的后面，圣经通过天使对耶稣的父亲约瑟所说的话，进一步向我们启示了耶稣是谁。让我们来 看一下这段经文，一章三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感谢主，我们真的要充满感恩的跪在神的面前，向他献上我们无尽的感恩。圣经在这里向我们清晰的指明，耶稣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拯救者，他耶稣就是以色列人祖祖辈辈所期盼的那位女人的后裔。耶稣的到来就是要把所有属神的百姓从罪里拯救出来，而且让我们倍感欣慰和充满无限盼望和感激的是，耶稣的救赎是以马内利的拯救，他不但使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同时让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使我们重新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本来与神隔绝的生命现在不再隔绝，因为耶稣本身就是以马内利的神，神要与我们同在，而且是在永恒中与我们同在。耶稣的到来就为我们最终成就了三章十五节创世纪的恩典之约。所以恩典之约的核心内容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现在因着主基督耶稣的到来，终于上帝的救赎被完美的成就过。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环套一环，我们现在知道耶稣是谁，那现在下面我想问的问题是，主耶稣他会怎么做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大家应该知道答案是不是？他会怎么做？大概就在两千多年前，在我们根据我们的计算，应该就是在三月底和四月初的一个早晨，应该有点春寒料峭的一个早晨，在耶路撒冷的各个大山上，就刚才大家看到那个电影的画面，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为了我们的罪代替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这样？我们来看看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弟兄姐妹，在圣经所启示的原则里，流血代表丧失生命，因为血里面有生命，而赦免是重新得着生命，所以赦免的原则就是用生命换生命。而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作为被造物，因为犯罪得罪了上帝，我们丧失了重生而来的生命，我们惹动了神对罪的愤怒。所以大家看到了，一方面因为我们的罪，圣洁公义的上帝对我们深恶痛绝，可以这样讲，并且向我们宣告他的终极审判，我们必定死，使我们与他的生命隔绝，一生被罪所奴役，永远活在上帝愤怒的审判当中。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创造主却充满大爱和怜悯，他深爱，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上帝的面临的一个所谓的困境，他深爱他所深恶痛绝的人，他深爱他所审判的人，因着他的爱和怜悯，充满恩典的上帝，他决定赐下他的独生子来拯救他所定罪的人，这就是神的爱。他要借着基督耶稣的血，他借着基督耶稣的血来赦免我们，来除去他对罪人的愤怒。所以在十字架上，上帝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他是做一个完全无罪的人，他代替我们这些罪人，背负了我们罪人的名，为了罪的缘故，在上帝的审判下接受了上帝对罪的死亡的刑罚。 所以在十字架上，圣洁公义上帝对罪的愤怒，对违背他旨意人的审判，对受造世界堕落的刑罚，没有打在，没有击打在我们这些本应该接受刑罚罪人身上。弟兄姐妹，刚才我们电影画面那个在十字架上的，本来是应该我们被钉死在上面，但是上帝所有的审判，所有的击打，并没有落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在十字架上，上帝把他充满圣洁的愤怒和对罪的审判，全部都倾倒，击打在了完全顺服他旨意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的身上。所以在十字架上，基督耶稣是代替我们接受创造主对罪和死亡的刑罚。大家看刚才我放的那个视频，大家还没记得他第一次喊叫 Elohi Elohi， 大家还记得他那个是喊的亚兰文，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个时候，圣父跟圣子竟然隔绝了，圣洁公义的神没有因为耶稣的哀求就停止他的击打，因为神定义要通过基督耶稣，通过他独生爱子的死，来拯救我们这些悖逆基督的人，敌视基督的人，嘲笑藐视基督的人。弟兄姐妹，为了拯救你和我，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创造主上帝没有停止对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击打，直到他最后断气死亡。所以弟兄姐妹，基督耶稣为什么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来看几段经文，一共是三段应该是。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现在至少应该明白基督耶稣为什么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有的这些经文都在向我们表明，那是创造主上帝对我们的罪，创造上帝对罪人的罪得以平息，并救赎我们脱离死亡的，不是耶稣一生所行的神迹。耶稣的神迹救不了我们，不是耶稣为我们所设立的完美的道德榜样。所有圣经历史人物包括基督耶稣的榜样救不了我们，也不是耶稣对我们的教训。救我们的是什么？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弟兄姐妹，主基督耶稣为什么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你的罪，为了我的罪。耶稣一个完美无罪之躯，代替我们这些罪人，在十字架上接受了上帝的刑罚，通过他的流血牺牲，平息了上帝对罪的怒气，使我们这些本来该遭受上帝公义刑罚的人，重新被上帝接纳，重新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使我们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以赛亚书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700多年就预言了。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弟兄姐妹，再次提醒大家，请记住，主耶稣为什么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主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流的血，使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亡，使上帝对我们的怒气、对你的怒气得以平息，使你能够重新与上帝和好，不再与神隔绝， 使你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爱，让我们本身与神隔绝的生命重新回到神的怀抱里面。这就是基督耶稣的救赎，是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为我们每一位的罪所献上的救赎。好，到最后让我们来思想最后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如此的救赎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或者说 使我们得到了什么。在马太福音里，当复活后的耶稣遇见那些去坟墓寻找他的妇女，在约翰福音里，当复活后的耶稣在楼房中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你还记得 他对这些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对，为什么在神？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愿你们平安。弟兄姐妹，大家明白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使我们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弟兄姐妹，什么是平安？感谢主，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耶稣的死救赎去谈平安，那是心理学上的平安，那不是圣经所说的平安。圣经里所说的平安，不是很多人所认为的内心平和愉快一切都好的那种释然那种祥和的感觉。圣经的平安从来不是一种感觉，甚至也不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所认为的能够抵挡一切苦难的能力。圣经里所说的平安不是一种能力，圣经里所说的平安是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苦，为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使圣洁的上帝对罪的愤怒得到满足，从而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重新被神接纳，重新成为神的儿女，重新讨神的喜悦。这才是基督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从神而来的平安。任何离开了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谈论的平安，都不是圣经所说的平安。弟兄姐妹，因着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圣经里所说的平安，简单的说就是与神和好，是从赦免与接纳与神重新和好而带来的崭新的人和神之间的生命关系。我们所得到这一切都是因着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因着主基督耶稣的救赎所赐下的平安，使我们不再像一条在岸边在沙漠里上下翻腾痛苦挣扎的死鱼，而是在神的恩典海洋里自由翱翔的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弟兄姐妹平安，就是在提醒大家。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说弟兄姐妹平安的时候，我们在提醒大家我们已经与神和好，创造主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才是平安的真意。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献上的救赎，成就了创造主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和平。所以我们现在心里充满了平安，是因着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创造主，他是我的天父阿爸，我是他的儿女，这是真平安。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事物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了，一切都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永远的成就。弟兄姐妹，这是真平安。我们基督徒的平安永远来自我们知道我们的阿爸父是谁，我们是谁。所以我们来读最后一段经文，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写下了这段。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就是平安的定义，我们一起来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和平， 这就是重生儿的真平安。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上帝是我们的神，我们是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因为你爱我们。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在敌视你，做你仇敌的时候，当我们还在抵挡你旨意的时候，你就赐下了你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使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里的罪人不再是罪的奴隶，而成为了上帝的儿女，不再与神的那永生的生命隔绝，而是与神你的生命重新和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在永恒里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恩典！神啊，真的求你给我们个心智，让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一人既死了，众人都在他里面死了，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神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坚定的依靠基督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度过我们在世依然要面对苦难的日子，但是我们心里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那一位是谁，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啊，求你的平安充满我们，带领我们度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去面对我们现在觉得很难去面对，甚至我们觉得很难胜过的苦难。神啊，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神啊，求你再一次纪念在你面前聚集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儿女，你爱我们，你深深的爱着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你那慈爱的名求，阿们。感谢神。悄悄的嗓子不是太好，我来带吧。